好，我们这个是想，所以前面来讲，我们透过我们的六根对六尘，然后就综合这些众缘啊，我们的想就是在这个众依他的因缘当中建构什么镜像概念啊，就取这个像。你看他这里想，这个从这里啊，心生行取啊，就给他案例这些影像啊，这个镜像，就是给他一个有时候我们就给他一个案例定义，给他一个就是本来是零碎的，那我们就把它融成化成一个认知的对象，哎。所以我们这个中间很多都是不是真的，但我们这中间就加油添醋，加完了以后它就造成我们去追逐了。你赋予它一个明确的意义的时候怎么样追了，是不是就开始追了。所以这中间色又虚假，受又虚假，想又虚假，行接着又虚假，一路上就凑成这一个，这叫人。好，你看，化理不住，因为那个化的那个化理啊，就是我们不是在一直造作，尤其行一直强调那个生灭流转相，因为它是一种业力，无明在驱使，它是止不住的，因为本身它就具有这种烦恼在驱动嘛。他这个行本身并没有一个实质的，所以他从他形成这份驱动性就是无明在滋润，那种种业力的造作就形成这个化离不住啊，就是它的变化啊，变化的这个这个它所造成的这股这个流啊，流动的这个它不会停住的，就是它本质就是不断在造作生灭，不断造作生灭，它就跟前面相应，然后就一直在运转着，所以我们这个生命就是在这里，它是生灭，所以它不断不长，因为它是不住的，所以它不会停，就形成类似这样长相，但它不是长啊，运密移。就是类似化理不住，就是运密一样。这个所以我不是之前讲说我们现在就呆呆的坐着，那我没做坏事啊，那我没做坏事，可是也在造作生死啊。就我即便坐在这里都不动，我都不动，但我那份行运的造作它是密移着啊，那何况第八世，那更细腻流转在里面，整个都是在动，那这个行的这个驱动性，这个造作性已经也很细了，但这个心都不会停。所以你看，我们现在就坐在这里，我也没特别看什么，我就坐在这里不讲话不看，你也生死流转了，你就装呆就把它冰起来，你还是生死流转。你不能靠你什么都不动，你就靠觉悟，你不能靠你把它冰起来都不动，这个就生死停止，没有，你外面把你封死了，你看照飞翔飞飞翔，它的行运也没停啊，这行运没停，它有些东西只是因缘未具足，基于它的功夫，所以它把它止下来，那只要不是我们前面不是讲说半截想进入不想，后来这个无想的天的福报要进的时候，就会慢慢又想起来，半截之后死，止不住啊，那个一股力量把那个想心给制服，等到力量一退的时候，他还不叫照想，想的时候其他的因缘只要因缘具足，你也可以从天上直接到地狱的，你可以从天上到各个道看哪个居住。好，你 看哦，就在这个密语当中，假掌法身，诶，这是设法对不对？就在这里面你看不到哦，就这样。你看我们那个树根哦，树根是不是我们锯子可不可以锯断？那我们那个水泥踢你踢看看，我们拿锯子能不能锯我们那个水泥块，很不容易啊。但你看那树根可以把水泥地给弄裂开来，树根很奇怪哈、哦，树根就是里面这样，就是 木头啊，也不是干的木头，就是树根啊，它这样可以就串到把石头用裂开，把那个水泥地给它封起来。这中间你天天你看不到它具体的成长，但其实都在动。你也看不到你在成长，你也大了；你看不到它成长，你也老了。你每一个刹那看不到，可是只要时间拉长，就发觉生灭无常一直在流转。所以如果我们短时间看不到无常，你就拉开一点，你就看到了，是不是？它止不住，一直在动，一直在动。气消融皱啊，是不是？你看运运密仪，你指甲长了，头发生了、哦、我们都看不到我们头发在长，可是我们一个月 要剃几次，是不是？就像我们那个南种胡须，几乎都每天你都没在看它长哦，它就长出来，时间经过一天出来了，很奇怪。那我们的生命我都无意识它、哦、它那个更深层的支持力量就让它长，就让你老，就让你死，你就认了吧。这就是生命的本质。那这个是吧，你这根源细腻的心一直在滋润它，不断的在造作、哦、日夜相待成无觉悟啊。觉悟的意思不是那个醒来，就是你都感觉不到，你会觉得啊行在那里，没有，那必须要很细的心才看到啊，这个很流转啊。阿难，此若非如云何体谦？如果这个行印不是就是你，我们讲说我们的我是什么？我就只有五蕴而已啊，除此就没有，所以行印是不是也是你？如果他不是你的话，那他为什么会让你身体变化？啊，如必是真，如何无觉？如果他真的是你，那你抓出来啊！说是也不是，所以如是什么？如就是一个概念而已啊，我就是一个概念啊，这里面带着色受想行识的无常一直变化，这叫我。所以你执色。染着缠绵，只是受想行识，色染着缠绵，受想行识染着缠绵，这叫众生嘛。所以这一份的和造作，这一份和这个相，这叫做我，叫众生相。除此之外，什么都没有。好，所以他是吗？也是啊，没有，那你怎么会这样一直变化？那你说是吗？你又看不到，因为他什么化理不住，运运密仪啊。你说他是如必是真，如何无觉？你应该可以抓得到啊。问题是他没有实质啊，哎，就做梦啊，有没有？有，有没有？没有。说他有，的确有那个影像一直在流转，啊，说他有又抓不到，类似这样啊，嗯。则如诸行念念不停，名为幽隐地势妄想。哈、啊，那个幽隐就是这样，非常深细牵流哈、啊，深细的牵流啊，维系很难去察觉的幽隐啊。它这个幽隐有点比较，它现在用不同的相去描述五蕴，所以五蕴的那个幽隐要说明的是那个什么？化理不住，那个不断生灭造作流转的啊，非常细腻的啊， 不知不觉有，你看他讲说，这个就在这个你没有察觉当中啊，成无觉悟当中，你从你的头发长了啊，你的指甲长了，你的气消龙皱了，这些东西都在变化，从没停止，它都一直在影响着你的身心。好，所以这叫幽隐地势妄想，它以这个幽隐来描帮助我们去认知行运。又如金明暂不摇处，明恒常者，余生不出见闻觉知，这就讲事咯。那这个事啊，它是不是金明？因为它是很会分别，是不是？受是领纳那一份感受，想是将资料给他建立概念范围定义，对不对？就这个定义不是很明显的概念定义，就是把它设定啊，一个镜像。然后完了以后，这个行就在这里驱动着，那心事是在那分别，所以叫做金明。金明暂不摇处啊，就是说它只是一个单纯的，你看我们不是讲第八识是吗？恒而不生，他连那个分别心都很细，他是稳在那里头，他表现出来是见闻觉知。第八识你做也做不到，就在七转识里面看到。他们就说我们观第八识不用，摸都摸得到。哇，我摸到八识的色相，你看抓到了，就这个哪个有没有离开第八识的？方便讲叫做身，那其实那还不就是种子现前的吗？这哪有离开的？是不是？你看啊，于身不出见闻觉知，好，这明恒常者就是恒而不生的这个不断，它是因为它离开。如果我们把前面的色受想行拿掉了，它就是这一份我们讲说暂不摇处。是他没有造作，其实他有没有在滚动着？当然他有在一直生灭滚动的，所以后面会有讲。所以余生不出见闻觉知，若实金真不容习妄啊！如果他是真正的清净的话，那他为什么会有妄想？所以第八识为什么叫阿赖耶识？他就是妄想识的，就是还合着无明啊。诸多因缘，如果他慢慢清净，这时候就开始这个明就当体就转了。为什么？当这个无明在里头滋润的时候，还在分别我法二执，这叫什么？阿赖耶。可是当他慢慢清净的时候，就不叫原来的阿赖耶了。因为这个阿赖耶顾名思义是有这样的寒常啊、执常啊，哈、哦，就我爱执常，对不对？他必须要有这个我爱执常。可是他当的我执慢慢断的时候，我爱执常就不叫我爱执常了，他能常所常的内涵也变了，所以这时候很难再就原来的阿赖耶定义他，所以改为一手事啊，其实就是当下，就是这个，哎，然后一手事变化，这个因缘在感更细的因果还在流窜的时候，那清净的因缘、染污因缘都去除了，就变成了只有清净因果法的话。那这什么无垢识，就是都是在这样的转啊。如果他是真的是金真，他不容习妄啊。那何因汝等成于习年睹一其物啊？啊，就是在过去习年睹一其物啊，经历年岁，欲望俱无，以后忽然啊复睹前意，记忆完了。反而成不一致，你看啊，你现在如果出去旅游看到有啊好稀奇，完了你也没有刻意记他啊，他跑去哪里你也没有管他有没有记有没有忘，像比如说我们这样一趟出去该忘的不就忘了吗？啊，只是啊完了，那完了以后跑出来了，就是那个大圣流转诸有经也是造的很多业不见了，造完不见了，临终不出来了，谁保留他 SD 卡 那个就不知道是几梯几梯了，那个就真的一大串了，过去的种子都在里头，是吧？因缘道萌化出来了。因为我们现在平常的意识很多力都很强，可是当我们身心慢慢弱了，这个主印象弱的时候，其他的这个老大不在的，哇，这个小喽啰就开始嚣张了。主业力慢慢退失掉的时候，就看谁当头。所以这个业力啊，你看，造作的时候一做完，东西南北不知道跑去哪里，一年到了又回来，谁保留他？阿赖耶识。你看啊，你说如果你是清净的，应该不容希望，那为什么会有这些看到过去很一个很奇怪的东西的时候？我也没特别记他，也不管他忘不忘，欲望俱无，以后呼呼护睹前意啊，就又跑出来了，记忆完了，万难成不疑是阿赖耶识。阿赖耶识就保有了这些曾经有了强烈的印象，一一存了。那有时候有些印象经过久了以后模糊了，我也有时候就这样，小时候的一些印象，曾经经过的印象，经过一点岁月以后，我会一直在想它原来是这样，其实中间已经有点变化了。然后我再有一段时间去看，怎么跟我的记忆不大一样，会不会这样？因为你的记忆已经有变化了，加上你的性格本来是单纯一个经验，你就赋予它很多意义，这中间也是一直在生灭的啊。则此金鸟暂不摇钟，念念受心有何筹算啊？就是说，这个金鸟就这个心事啊，因为它是非常细腻，它比行是不是更根底的？它是暂不摇钟啊，就是那个沉稳当中没有动摇之象，因为那个摇动之象都在前面了。它这个种子在转的时候是更细腻啊，可是念念受熏，念念受熏，随时无止无尽起作用。就像我们讲说，修行这个东西要看到这样的一种非常旺盛、无止无尽、各种境界同时滚动的这种生命相啊，而且是一直在造作。所以还在这个人提醒，就是如果你不了解法的根源，光字幕处理你绝对弄不来，多到你看有何筹算，你算看看啊，你去算这个念头当中变化多少，你根本没能力看啊，不可计量，无量无边，身心不断滚动的啊。所以唯有从根源上去知道，不是个别，除了个别观察之外，其实这个有时候是借着要你悟入，或者的话你必须要观察一切法空，是不是？所以在经典讲说照见五蕴，要不要个别照？要，但能不能对色法一一照？不是，因为那是无止无尽，你会疯狂掉的。色法无尽，受念受想行都是无尽的，你要一一看啊，会疯了，因为看不完，它一直在滚。所以既不是笼统的观，但也不是细腻到个别个别法看，所以我们观什么？观色法的，以一境界为代表，观色法共相，观受想行识的共相，然后一一观才逐一破。所以后面讲理则顿悟，那事会见顿出，事应该要见出。好，这个后面待会会谈。好，所以阿难当知，此暂非真，如急流水，妄如舔镜，流即不见。那个形印是不是流已经够隐了？因为它是幽隐啊。但这个是更隐，更隐就是 急流不见了，急流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坐在这里，急流不见，没有，你的妄想全部都在啊。所以很多人修行就是说，你光执那个相有什么用？你光包的这个躯壳，你东西里面不断在蠕动着八万四千重，一直在滋润的，没什么意思的。所以很多人一直在 找这个，却看不到根源烦恼，却一直都没有真实对治。所以最后有趣的就是同时修行，却看不到这个修行里面的七狂心。那这个七狂心还是在滋润的所有的烦恼，一分也没少，这才悲哀。一生就这样一直修修，得不到结果啊！急流不见，非是无流，哎，非是无流。所以从这个金流啊，这个世金严明啊，他看似暂而不摇中当中，念念受熏，一直在滚动，不能算。然后此这样的清净，清净的这不是真实的，因为它背后还有急流无明滋润，一直在造作。若非想缘临受妄喜啊，如果它不是也是妄想的话，若不是无明烦恼在里头，他怎么还会受这个熏染呢？他是不是你看他念念受熏，对不对？他既又作用又受熏呢、啊？如果不是有这种妄想，中间妄想根源的话，他怎么还会被熏染？是不是？一个如果他已经固定清净了，就像我们现在煮饭，不管是有的腻的，你拿一个铁珠丢下去，煮完铁珠还是铁珠，因为它不浓啊，不浓就话你味道再怎么浓，跟它一点关都没有，洗一下没了，它还是铁珠，还是铁珠。那为什么它会变化，还会生现形？就是无常法，它本身是在流动的，好。再过来，这个我们就据点啊，非如六根复用开合，这应该直接念哈、啊，非如六根复用开合，此之妄想逗点哈、啊，此之妄想无始得灭据点，所以他根本当初断句不知道怎么断的，嗯，你看，非如六根复用开合逗点，此之妄想无始得灭据点。因为它是整段的啊，这个逗点中间此之妄想无始得灭、啊、就是说你如果不能去消融，不能解开这个结的话，就是你将六根之结定成六根的执着，把这个结足以打开，六根才能怎么样开合啊，此之妄想无始得灭，这样的妄想不会消融的。所以当你一切法融通的时候，看到一个自信不可得，一切法平等时，这样的妄想造作是不是才能止息下来？才能止息下来，这个时候才能止息。故如现在见闻觉知中啊，见闻觉知中串习集，我比较偏向中串习机，机要的机，机会的机，这个机机念机就是微小的。那我会从前后文会看到，就是说你在见闻觉知当中，是不是中串的那一份电？因为前面不是讲吗？明恒常者，余生不出见闻觉知，是不是我们的见闻觉知就透到这个东西在里头？我们的身心有没有离开八识？它纷纷都透在里头。于中串习机，就是这份极隐秘的、极微妙的什么那种，我们讲那个气息呀、啊，啊，那个功能。那个新的造作力是不是在我们的见闻觉知当中每个都进去的？为什么？它不都是种子先行的吗？ 它的种子是隐藏，叫种子，就是一种功能。功能一因缘都要起作用了，所以它的作用有没有离开它隐藏在阿赖耶识的功能？没有，它是功能隐藏，但这时候叫种子，它一直在里面酝酿，一直酝酿，生灭的生灭的，到因缘的时候它起作用，所以作用当然是靠它出来的。所以中串袭击则占内占了内啊，看似就是占了内，就是它是不是潜于内，是不是潜于内，它能展现文觉，见闻觉知，是不是？然后融进来的时候又什么占于内，看似非常平稳。这里面不是讲说它正当中啊，望如恬静，是不是很平静？占于内，然后现于见闻觉知，然后又占于占了内，是不是这样？就在里头啊，所以它随时这个无量种子伺机而发啊。那在它未发之前，它就是隐藏在里头，隐藏里头在不断的变化运行，但看似没有动作动静，其实密谋在内啊。那里面在酝酿，时机到现出来，现出来进来，出来进来。啊，出来的时候嚣张得很，一进来了无声息。所以我们现在经常对外后面的主谋者都在里头，你并没有转化过它。所以我们唯有在佛法的那种对一切缘起的觉悟啊，才怎么样，你现在那个药都下外毒外面的，你都没有毒它的根，你必须要从般若之见才把药吞到里头，从里头慢慢把它腐蚀掉。对，不要把治疗毒丢到里头，针对它，就是针对这个从根源上，所以无明运行在里头啊。若非想缘，若不会有这种妄想根源，它总会有这种作用。好，那我就借着你这个起作用的见闻觉知，听闻佛法，把什么？把般若的气息给带进去，从这个根源把你的妄想慢慢给松脱掉。好，妄相虚无，第五颠倒。这个什么妄相虚无啊？前面也讲，它就是妄相，就是那种妄就是不嘛。其实我们讲不实在的。它有这种一切因缘造作，但都是带缘生，所以它没有，它就是就依他起。它依他起是如幻有，所以如幻有的东西啊，就是说它有这些不实在的相出来的时候，它会常萦回暗昧的这种相出来，但实际上它是虚无的，是不是？弄得你看一切法界性竟然是唯心所造。所以有时候当我们的心很细腻的时候，我们的心是不是现在被干扰？但心很细的时候会通到你一切境界，你可以化，因为本来这个境界都有，只是你心很粗，你可以感受到非常细腻细腻的声音，你可以感受非常远远的东西在变化。其实这些境界不都是你的境界，你开始细透到很细微的地方了，你开始察，你的察觉越来越敏锐，你被那种外向模糊这种滚动的东西给扰动，以至于你没办法去觉知。所以当你慢慢不受这个扰动的相所影响的时候，是不是你就更能看到那个相的啊？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跟不上嘛，我们如果现在拍影片啊，就照正常看啊，就过去了。那我们现在有一种方式叫按慢一点，是不是？好，把它 slow 下来，对不对？好，啊，就本来是过去快转，那我们现在把它按慢转， 原来是这样啊。像比如说侦探片，我就说看看看看，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，这里啊、停下来，停格，放大放大，哦，你看这里有一个人，那我们就放过去就不知道了。啊，其实有没有进来？进来了，只是你心粗看不到，但有没有进来？进来了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东西，从我们的身心慢慢稳定的时候，你就更容易看到你看不到的生灭流转相。而你只要看到它的生灭流转相，这一个对它的觉悟性是不是就深？因为你看你那种一于依他起产生的变寂值，当看到依他起的刹那虚无的时候，那变寂值就没东西，没机会好生，没基础好生了。就从这里来的啊，好，所以叫妄相虚无，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事。前面是什么幽隐啊啊，再过来是什么融通虚名啊，再过来坚固，将来五蕴就这么一回事，而且叫照见五蕴皆空。是不是这在某个意义上就会告诉你的五蕴实质就是这么一回事，而且根源都是妄想，哎，所以五蕴皆空。细微精详啊，就第五殿长细微精详啊，这就是四经名原名啊，就是那个四经名原啊，就是这个最根源的，它是极为细微的啊，极为细微的。阿难，是五受因五妄想成，啊，如今欲知因界浅深，啊，为就是如果你想要知道这个界呀 啊欲知因界浅深，它的因缘、它的界限浅深，为色与空是色边际，我们没有空就看不到色啊，因为它必须要在空当中显位置嘛。那如果没有色的我也看不到空嘛，所以所有色不管你怎么样，这叫它的边际，色就是这样而已，它的坚固就是展现成色空差别，这边际。所以如果你跨过这个，那这个色蕴就不能安住了嘛，哎，那为处即离是受边际，前面也讲啊，处是什么啊，摸到了叫触，离开了叫没触，那受是不是要触才受？那如果没触就不会受，所以受的差别在于触有触离触差别而已。我们不是触受吗？啊，如果触里面这个触的时候受生，不触的时候这个受就灭啊，因为它必须要靠触，所以受的范围在哪里？为触及理啊，所以这个受多大碰了才有，多伟大拿了开的什么都没有，这就他的界，是不是啊？为记与妄是想边际啊，你如果不去行够他的话，这个想停了，你去臆想他的时候，哎，又出来了。所以说实在就是说它有没有真实性，其实它的本质也不过如此。你说它有，它如果记的时候有啊，忘的时候就没有了，也就是它仰仗它的，它就靠它才有作用。所以像我们现在也可以是这样的身心造诸多业，你很信任这个色身是你的，你所拥有的是你的，只要因缘一善，什么都不是你的，你的所拥有其实非常脆弱。所以我们在看到经典里面讲人有几种死因缘，那可多了，也就是说你在拥有的这个荣华富贵的当下其实是极不安稳，好吧，就算你安稳到最后也是没了，何况刹那无常，机会太多。从你身心，从外在诸多因缘，其实中间要剥夺你所有的机会太多。 只是你的福报具足，所以他维系这一段时间，可是始终都不是谁可以跟你保证的，只要一个因缘来，什么都不见了。那因为我们现在都在啊，所以就由这一生妄想支持这个身体可以再让我用多少年，同时知道人必无常，却又一直爱着。好，那呢，唯灭与生是行边际，因为是讲行，它的造作诸行，对不对？讲白一点，就是生跟灭咯，生灭流转啊。我们现在看他的形象是抓根源的形象，不落入枝末，直接抓他最重要的。好，那我们不是常讲叫为什么会生，为什么会死，为什么会老死？生啊，他不问其他啊，因为老衰啦，什么什么，不是，他问最根源的，因为你生，因为你生。那我们现在看到行有种种相状，其实它的边际就无非就是生跟灭而已啊。我们常在这种相状当中，反而给它安立为真实，其实它一切点出来没有，它就生灭而已。啊，你不要被它的这个花样给骗了，你就受，苦受、忧受、喜受、乐受、舍受，管你什么受，就是处跟不处。就已经全部把你收掉。我们这个受当中还有喜受、乐受夹杂，我说管你那么多，就碰了才有，不碰就没了。所以你的受只要离处就没受，多坚固多好，拿掉没了，是不是？好，四行边际暂入啊，暂入何暂？归是边际啊。那如果我们现在，比如说，我们现在是不是有见闻觉知？见闻之背后是不是有什么中串袭击？它起现行，后来是不是又归到第八世？暂入何暂？由此根源的清净啊，稳定的四体。产生四用，四用归于四体啊，都是极为细微啊，你看似很稳定，它其实都是在流转的。所以暂入何暂？所以因为它极为细微，所以我们说为暂啊。但我们前面不是讲吗，此暂非真啊。那我们起作用的四分别又回归到这个四体，暂入何暂？讲白的就是这样的因缘。你说八四，八四靠前七，七靠什么？靠八，是不是？既显现为前七，又回归到八，八显就是这样而已，就互相此生彼生，此灭彼灭，这就是真相啊。此五因缘重叠升起啊，生因是有，灭从色出啊，啊，这个你看啊，重叠升起，生是因是有，对不对？所有生是一八四，那灭的话从色出，所以你如果要知道，你应该从色受想行识，从出到息。那你如果停在上头不能有用，因为你找不到根源，根源在识，但你又 无法一下子见到识，所以就从色出的开始。所以你看那个智者大师也很有智慧，他说他自己就想说，因为他在早期的禅观里面，他就举安那伯那，他说为什么有，他说习色心分三禅门啊，其实习跟色是同一门，他再把它别开来。为什么？色很固定，好，色很稳定，心很渺茫，所以一下观心抓不到，观色不容易看无常，叫观习，这是智者大师的看法了。 他举出一种方便，就是说关系又抓得到，但又不像设法那么固定，所以从这里关系而入。所以他早期的禅观是有安波法入，但后来就越开展，到最后就是大圣禅观啊，观法就从以般若空为主了。那这里面有谈到什么？那此五因缘重叠升起啊。我们这么讲五因，但其实在我们的身心当中，我们经常因色生想，因受生想，因想在结这个想，然后这不是这里面有想嘛？就是说，心生行取嘛，所以它我会沟通的，有我们的想，又滋生了我们的身体，是不是？我们因为想，所以就又有另外的身体的造作，啊，所以你看啊，我们的五蕴里面相互重叠啊，各个依不同因缘，我色滋润的色受想行识，色受想行识是不是滋润我的色？我的受是不是受其他的影响？是不是我的受也影响其他的？五蕴和合，此生彼生。所以话简单用几个字叫慈彼，这个慈彼可以依不同的因缘展现。像比如说我们现在是不是慈彼教者跟受教者，是不是？可是受教者是一群，教者才一个，可是讲的叫慈彼两个，但事实上呢不是，这个彼是一群哦。我们鼻也可以两个三个四个，可以很多个，然后望这个东西叫做有情无情持鼻。但你看有情无情多大，所以光这个持鼻就会看到这些因缘了，所以彼此彼此相互交替，做重叠升起。理则顿悟，乖悟并消，是非顿除，因次递进呢。什么？称悟啊，对对对，对，称啊，称悟了，对，看得太快，乖，称悟了，那乖的话就违背了，理则顿悟啊，称悟并消，是非顿除啊，有的把它认为叫是须见除了，就正向说，那这个是用反面说。也有是虚见除，那现在的是非顿除，但意思差不多。因次递进啊，那这个道理在哪里？这个道理他说，我以是如结经啊，结波经解何所不明，在此询问啊。那这个道理是在137页，我们如果不懂的话，因为这个前面已经说过了哈。注意啊，这里面137页乃至到顿除的话叫175，不是也有顿除的意思吗？那我们在175页的倒数第三行，一根即返圆，六根成解脱，是不是有这个意思？所以这边有顿的意思，但是不是有见的意思？好，那我们现在这里面有顿跟见哦，因为理则顿悟啊，是要见修啊。那这个里面，这里面就有意思，就是137页里面谈。那我们先谈这个维摩圆觉经里面的知幻即离，不作方便，是不是顿？好。这个在圆觉经里面讲，知幻即离，不作方便就顿了啊，离幻即觉哈，亦无见次嘛，是不是？它就顿的意思，但这个是要从理，是见修。那在楞伽经有同样的道理，因为比较长嘛，它叫云何尽除清净，尽除一切众生自心现流，就八识这些造作现流现出来，为顿为见也， 他就举两种例子，譬如陶家制造陶器的，譬如陶家造作朱器，建成飞盾，对不对？就是它是慢慢塑造出来，建成飞盾。另外看啊，那中间还有啊，譬如明镜顿现一切无相色相，镜子是不是现出？它其实是借别人相，它本身没有无相色相。镜子是不是顿现？不然你看镜子的时候，它是不是先现头？慢慢下来，突然有一块它不喜欢，跳过，不会，那就你一看镜子，咚就出来，是不是相？是不是顿现？是不是？可是陶器是不是建成？楞伽经也这么说啊，亦复如是啊，顿现无相，无所有清净啊，无所有清净境界，就是顿现无所有的清净境界。所以现的时候是顿，做的时候是见，是吧？好，所以包括其他道理一样。那我们看137页，137页里面，因为这里面讲说，我以是如结晶啊，结波晶结啊。那我们这个，我们是不是我们的六根是不是同一八识？是不是同一八识？所以会有，因为起执着就是眼耳哦，叫眼耳鼻舌身意六结。所以这里面也谈一三七，一三七里面后面是不是有谈到王六解一王嘛？好，那个一三六了，一三六有六解一王这个道理，因为这个比较不容易懂，我们在这里再稍微讲一下哈。我们是不是有六个解？一条筋打成六个结，是不是？那这个六个是不是我们打结嘛？结烦恼结住了。那你要解开的时候啊，要一个结哦。你当然丢掉去烧比较快，但你如果要打结，因为你筋还要留着嘛。我们现在注意啊，这里面有几层，因为不然不容易懂。筋成六结。这个金是不是造作性？阿赖耶是。所以望六劫金叫金结金，打结的金，不是光金哦，结的金。望六劫它要结的金，对不对？要这样讲，打成六劫的金，接着打结的金，结金。所以有结才叫结晶，或者叫做晶啊。你如果上吊叫上吊晶啊，啊，你如果怕冷叫围晶，这个，但结不叫结晶，因为你没打结，打结的晶叫结晶。好，所以当我结打开，结在的时候，这个晶串在里头，是不是？这叫怎么样？中串袭击嘛，是不是？我们这个金的东西是不是串在六节？那六节为什么叫六？当六节解开，有没有一？要么就剩下金了、啊。这个金也不叫叫金结了，不叫结金了。那如果一打开，一望六，结对结，六节对一节，其实都是互相安利。整个叫六劫，单一的叫一劫，对不对？如果解开了，有没有一跟六？一六必须你都是劫，全对一，一对全才叫做六对一嘛，这样有没有听到？望全部叫六根，望单一根叫眼根或什么根，是不是？可是当这个都消融掉，有没有一跟六的关系啊？都没了、哦、 那不但一跟六的节跟节的彼此关系不见了，那还有节跟金的关系是不是也不见了？节跟结金啊，因为没节，这个金叫金不叫结金哦。那结一对六的六对待关系是不是也不见了？为什么啊？就没结的，怎么一跟六，懂吧？所以原来结金叫八事，全部解开叫转世成智，叫金，这样是比较懂。因为在一直在想用什么方式讲。哇，这个再说他拼命追无常哦，一下子。好，所以我们解的时候要一个一个解，解开了全部，那说啊，解六解，其实六解本来只是打结，从来只有金。那因为打结才叫结金，金打结打开的结金也不见，就恢复原来的金，哎，所以结金也消失掉了，就转世成智，好，就是真正的啊。但我们立一个金，不要再执取啊，只是他比喻啊。你说，哎呀，我们后来整个消除还有一条金，如果你还这样，我找个硬的地方去撞啊，你不要再跟我说听我的，我没这么说，哎。好，我们早上到此。